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尤其是在职场上，竞争非常激烈。然而，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在我们人与人的交往之间，我们仍然必须学会一门重要的功课。凌云今天和你谈一谈，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也是最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还可交往吗？一个人长不大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不断地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地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内心往往是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很坚强，从不会认错让步的人，内心往往是充满着极大的自卑。何谓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都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一般。而对外，对困难，对打击，对人们异样的眼光，则毫无畏惧，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动不动就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是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那么可以保证你在外面的世界必定没有什么大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的他们，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懂得让步。让步不是退却，也不是胆怯，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懂得让步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圣经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有人说爱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有人说爱是天荒地老，永不分离，是多少纯真恋情在尘烟繁华里成幻影。有人说爱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有人说爱是天荒地老，永不分离，多少美梦憧憬在沧海桑田后梦醒。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 惜，你何止用心关怀就能雨过天晴，你可知真实永恒唯有以爱相惜。是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有人说爱是天荒地老，永不分离。有多少美梦憧憬，在沧海桑田后梦醒。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只用心关怀就能雨过天晴，你可知真实永恒唯有以爱相惜。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你可知用心关怀就能雨过天晴，你可知真实永恒
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从女记者因男友婚前出轨自杀谈起，作者雷鸣。当男友发一对白发老人甜蜜偎依的照片时，丹丹哭着问，到这么老了你还会这么爱我吗？男友深情地说，有时候爱你真的爱疯了，你太可爱了。如果说这个世界上除了家人谁最懂你，那个人肯定是我。爱情的巨轮说翻就翻，热恋时的甜言蜜语如今则成了致命的毒药。据媒体报道，中国经济网女记者段丹峰在结婚前夕因发现前男友潘某移情别恋，在合肥新房11楼跳楼自杀，年仅29岁。正当丹丹和潘某两个人装修婚房准备婚礼时，突然被与潘某同为电视台记者的另一个女孩杨某横刀夺爱。直到11月，段丹峰一直不知情，因为两个人是异地恋，潘某还依旧和他甜蜜秀恩爱。突然得知出轨消息的丹丹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身亡。短短两个月，两个人从决心共度一生到分手决裂，一个正值大好年华的女孩跳楼自杀，令人唏嘘不已。200位来自上海、北京、广州的媒体人联名写信给潘某和杨某所在的电视台台长，称两人的感情作风问题已严重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论，恳请开除两人公职，并向丹丹家属公开和书面道歉。此信一经媒体报道，引发舆论极大关注。最近出轨的是一件接着一件，前有马蓉，后有林丹，现在又多了一件。只是相比前两者，经历更加悲惨。 婚前男友出轨，而自己也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2016年11月26号晚，丹丹写了一夜的微博，连发19条，隶属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喜欢的歌、求婚戒指、一起走过的地方、合影、信件、火车票、他送的礼物和甜蜜的聊天记录。当男友发了一对白发老人甜蜜偎依的图片时，丹丹哭着问，到这么老了，你还会这么爱我吗？必须依然爱你，还要带你去后海骑单车，带你去成都吃火锅，带你去乌镇看日落。男友深情地说，我第一次这样无助，想爱一个女孩，想疼一个女孩，想呵护一个女孩。但却无奈的现在河对岸看着你在那边一个人辛苦，一个人受了委屈却强颜欢笑，在你身边站着无数的男人，他们都准备去帮你保护你，可你一一拒绝，只是微笑的看着对岸的我。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我心里满满的都是你，丹丹宝宝，我们的爱是永远，相信我，我们会在一起。有的时候爱你真的爱疯了，你太可爱了。如果说这个世界除了家人谁最懂你，那个人肯定是我。我不会让你流汗，更不会让你流泪，我要对你好，照顾你一辈子，这是我掏心窝子的话啊。爱情的巨轮说翻就翻，这些热恋时的甜言蜜语如今则成了致命的毒药。次日凌晨，丹丹于0点43分发出长文，我的信件却再也换不回你。他已经连续痛苦一周了，他还是换他亲爱的潘潘老公。凌晨1点06，丹丹写下诀别书。杨某，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你明明知道他要结婚了，为什么还往上贴？当小三的日子过得可还刺激，感情再不可控，但做什么却应在道德底线之内的。如果这样的结局是你想要的，那我祝你们幸福。潘某，短短几天你变得太快了，你连给我缓冲的余地都没有。今生今世，你欠我一份情和一个已经承诺好的未来。我走了，带着我们的爱走了，我不舍得他逝去，这样我就可以永久陪伴你左右了。我将化身为我们爱情的象征，一只猫咪，看着你吃饭、睡觉、工作与生活，开心及幸福。有时候我在想，是有多爱才能放弃所有，甚至生命。爸妈及所有爱我的人，不要太难过，不要熬漫漫长夜，不用再醒来，不用再痛，解脱了，你们要为我开心。今生酸甜苦辣已经尝够了，我想永远停留在这一刻。如果有来生，我愿能被温柔相待。我们新装的房子还没有机会睡一觉呢，潘潘，我在门外，抱我回家好不好？好冷。这封诀别之信令人肝肠寸断，有感于那份至诚热烈的爱，也悲于爱情的短暂和易逝。不过当爱情逝去后，丹丹竟选择跳楼自杀的方式来解决一切，也写明了他已经把情感当成了心中的偶像膜拜。爱不是神，当爱情成为他心中的神，失去爱情之后，人就会陷入崩溃之地。因爱不成而失去最宝贵的生命，背后是扭曲的人生价值观。所有一切曾经美丽而今却破碎的爱情，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不是我们爱的不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去爱，而是人的爱太有限了，它往往经不起考验和试探。 我们固然有美好爱情的畅想，却缺乏保存甜蜜爱情的能力。没有神，爱情最后常常会变成一个个精致的谎言，一个个令人心碎的故事。丹丹家人和朋友在派出所见到其前男友及其父母，警方告诉丹丹家属，根据现场勘查、法医鉴定和监控材料，确定丹丹为自杀。丹丹弟弟段先生在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姐姐与潘某相恋一年多，期间两人虽会为一些小事吵架，但感情比较好，两个人已有结婚打算，国庆期间双方家长已经见过面。段先生称，潘某告诉丹丹家人，他和丹丹已经分手，房子是自己出资购买，也是自己装修，并不是为结婚准备的婚房。新房是按照我姐喜欢的类型装修的，两个人准备结婚，这事儿双方家属都知道，现在出事儿了，他却这么说。事发周末，潘某和杨某在南京散心，但他坚称两个人并不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个人之间到底如何，我们无从猜测，但潘某的种种言辞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北大资深教授钱理群口中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利己是人根深蒂固的本性，在相爱的时候它不容易显现，但在挑战和冲突当中却往往会暴露无遗。我的一个亲戚在结婚之前，父母都强烈反对她嫁给自己的意中人。她那时在偏远的乡镇学校当老师，而为了拆散他们，家人将她从那里调到了遥远的城镇中工作。但是最后，她还是冒着与家人决裂的风险，义无反顾地从城镇中离开，与追过来的男友一同回到了那个小乡镇。因为男友对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能没有你，离开你我还怎么活呢？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今生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宁愿喝药自杀。显然，对方并不是说着玩的，所以她心甘情愿地和男友回去了，吃苦受累，她都乐意，因为再苦再难，也无法与一个爱自己的人相比。时光仅仅过了几年，爱情的光泽渐渐褪去。有一次丈夫喝完酒回家，她担心丈夫总是喝酒伤身，再加上自己总是干家务，就对丈夫说，别总喝了，非要喝也可以少喝点。丈夫怒目而视，我要你管，你总是喝酒，活都不干，再说我也是担心你的身体啊。丈夫喷着酒气说，你信不信我宰了你。话音未落，竟然真的取了菜刀回来，一路追着，吓得他最后跳窗而逃，狼狈不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曾经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爱人，最后竟成了那个挥刀相向的凶徒。生活真是一块神奇的魔石，它将爱情一切的璀璨磨去后，就会令人赫然发现隐藏其中的残忍、自私的本性。其实很多的时候，没有人能杀死我们的爱情，除了自己，就是那份精致而顽固的利己主义。当始祖亚当偷吃禁果，违背神的命令时，利己主义就开始进入人类历史。当神质问亚当时，亚当也在这份利己之心的驱动下，把昔日称为骨中骨、肉中肉最亲密的爱人夏娃毫不客气地推了出去。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意思就是说，不怪我，怪夏娃。甚至亚当还巧妙地责怪上帝，若不是你赐给我的女人，我又怎么会犯罪？利己主义令爱情与神的关系通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潘某与丹丹热恋期间，他曾如此感言，为什么我们那么爱对方，喜欢彼此？因为我们的某些观念非常契合，就是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有共同的需要，有相同的爱好和追求，这是培养不来的。我们能彼此遇见的距离很小，所以我很珍惜。试想，假如我和一个完全不在同一频道的人在一起，和他聊天如同鸡同鸭讲，对牛弹琴， 他对我的思想没有共鸣，我对他的观念不屑一顾。天哪，那真是这日子没法过了。然而人心何其难测，没有上帝，即使有共同语言和默契，所有潘某说的这些爱情感言和保障，最后通通都成了美丽的谎言。11月26号晚，丹丹给潘某打了30多个电话，最终还是没有等到那个男人。事实上，对方这一两天一直都不接他的电话。丹丹的弟弟段先生称，当晚潘某电话处于关机状态，凌晨1点多开机后有给姐姐回过电话，通话时长为20多秒。至于丹丹生前最后一个通话与潘某说了些什么，潘某告诉丹丹家人，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后丹丹从11层楼道的窗户跃下，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丹丹家属质疑，潘某可能在这通电话中刺激到丹丹，致使丹丹做出极端的举动。事到如今，两个人对话到底说了什么，也只有上帝和潘某知道了。然而却不难发现，当爱情淡去之时，无论自己怎样努力挽留，它就像流沙一样，抓得越紧反而流逝得更快，只会令对方感到窒息、反感和厌恶。某网友拍摄的一段视频流传网上，视频显示两名女子当着众人面在一处闹市街头厮打，打得难分难解。其中一名黑衣女子疑似妻子，她不停地对身边的女子下手。这时两人旁边的男子显得分外醒目，只见他在两个女子之间走来走去，并不时帮助那名疑似小三的女子。仔细听视频里的话，大家这才发现该男子竟然就是出轨的丈夫。他随着两女子争端的不断加剧，最终出手，不过不是帮老婆，而是对自己的发妻大打出手，并不停地拖拽对方，甚至用脚去踹他的身体。原配拼命打着小三，男人则死命地保护着小三。面对一颗已经变质的心，人的努力是枉然的。或许我们可以截断江河，挖平山川，但如何温暖一颗已经冰冷的心呢？甜蜜的爱情长久，不在于认识自己的强大，而恰恰在于知道彼此的软弱。但在这一切之上，仍然要加上上帝和他的恩典。恰如保罗所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虽然保罗是针对侍奉和福音而言，但这对婚姻和爱情同样适用。当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停止依靠自己的挣扎和努力，而向神献上全心的信靠和仰望时，奇妙的恩典就降临了。有个真实的见证，一个姊妹和丈夫本科毕业后开始谈恋爱，感情有增无减，非常甜蜜。6年后结婚，从1997年底至2000年，先后顺利生下3个儿子。丈夫非常的成功，博士，曾在跨国投资银行工作，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组织的研究项目，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幸福美满。然而经过6年婚姻生活后，彼此感情已不知不觉变得淡而无味了。直至后来发现丈夫有婚外情，而对象竟然是她的闺中密友，真是晴天霹雳。丈夫不忠，而与她丈夫在一起的又是她最忠心的朋友。姐妹非常的痛苦，她说，真使我悲痛欲绝，我无言以对，很想死去算了。但想到3个儿子只有2岁、4岁和5岁，很可怜，我不忍心抛弃他们，我只好忍泪哀求他放手。不料对方说，他们的婚姻早已存在种种根本问题，责任不尽在他那一方，关键也不在他放手不放手，就是他肯放手，这场婚姻也没救了。 被对方一番道理教训后，实在忍受不了，姐妹冲口而出：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知道上帝一定行。这句话就成了她当时唯一下台阶的借口。挂线后哭得死去活来，在极度绝望中，姐妹想起多年前有人和她说过：现在你人生得意，若有一天你自觉绝望无助，请你谨记向上帝祈祷，他必定拯救及带领你。于是就开始去教会寻求上帝的帮助。随后的日子里，她重新学会了关心丈夫，欣赏丈夫。若没有神的帮助，这一切靠着自己根本不可能。正如姐妹自己说的，老实说，每天面对伤害自己的丈夫，反要对他好，实在难之又难。每当孩子上学去，思潮起伏，情绪就拖垮了，天天以泪洗面。按人性行不出来的，上帝都给我力量能行出来了。辛苦是辛苦，还未成功就继续撑下去。我知道哭完抹干眼泪，总要继续打这场硬仗。那段日子，若不是靠着每天读圣经及常常祷告支取力量，我早就崩溃了。而后上帝开始动工，先是丈夫舍不得三个可爱的儿子，直到后来丈夫竟然离开了小三，两个人重新和好，甚至最后丈夫也信了主。虽然这其中经过了不少的挣扎、痛苦和挑战，但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甚至姐妹还彻底原谅了第三者。在上帝的带领下，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越走越美。正如姐妹自己所说，我们愿意按圣经的教训相爱，重新认识对方，撇开过去十多年的成见，忘记彼此的过失。我们重新学习夫妇相处之道。例如儿子出生后，我们夫妇俩很少携手逛街，现在刻意约会，划出时间把臂同游，看电影，吃东西。我常在送孩子上学之余，特地陪丈夫乘车上班，沿途彼此谈心，尽量争取两人相处的机会。日常也会通电话、传短讯、传电邮，好像谈恋爱时期一般，很甜蜜。此外，我们还每天抽空沟通感受。婚姻灵修学的作者说，即使稳固的基督徒婚姻仍然会遇见雷电交加时，性的诱惑、沟通问题、灰心挫折、彼此的希望落空。然而当婚姻首先进入在得主喜欢的坚固尾声中，闪电就没有机会带来婚姻大祸。
你带来风铃一串，我将它系在心上，当风铃随风轻轻摇曳，仿佛你深深地呼唤。每当起风的时候，每当风铃响的时候，我会汲取我俩的约定，那一生一世的约定。你的爱，我的情，寄托风中的铃，一生一世不怕世事风雨，我是你一生的最爱，你是我唯一的期待。